历史的天空第91集。这一天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。劳动休息的时候，陈默寒百无聊赖，便抱着大功率收音机没完没了的折腾。本来按照规定，他们这样的劳动改造分子是不允许有收音机的，尤其是这样大功率的收音机。这个特殊还亏了梁必达。刚到782农场来的时候，梁必达就神气十足地对管教干部说，老子们过去享受看中央绝密文件的待遇，知道什么叫绝密吗？知道什么叫一级绝密吗？去报告你们的某某某政委，就说我梁大牙说的，收音机我们是留定了，他还得每月送给我四节白象牌电池，别的孩子不行，就要白象牌的，不落到实处我扒他的皮。管教干部见梁必达态度满不讲理，没有办法，只好听之任之。果然某某某政委每月都派人给梁必达和陈默寒送来四节白象牌电池，有时候还亲自光临看望，十分恭敬地称呼老军长、老参谋长。梁必达得意地对陈默寒说，你知道某某某为什么这么老实吗？我跟他说了，中央新出面的某某某首长是我的老上级，老上级讲了，我们的问题早晚会解决的，只是个时间问题。我又问他副师职干了几年，那他还不明白吗？陈默寒不屑地说，都一介草民了，还拉大旗做虎皮，像个军长的作为吗？简直还是农民吗？梁必达毫不脸红地说，这你就不懂了，什么叫得过且过？这也是战术手段，把日子过舒坦了就是保存自己，只有先保存了自己，有了出头之日，才能消灭敌人。这一天正在听收音机，一个管教排长领过来一个骨瘦嶙峋的少年，径直找到了陈默寒。管教排长把少年交给陈默寒说，你们单独谈10分钟，然后就走了。陈默寒好生纳闷，觉得这个少年似曾相识，可是又很朦胧，说不清是在哪里见过。少年说他是受一个阿姨的委托，到728农场来找一个叫陈默寒的人，并交给了他一包东西。陈默寒问少年那个阿姨叫什么名字，少年说他也不知道，是他的老师转交给他的，他就在洛安州读中学。会见时间很短，但陈默寒纳闷的时间却很长。他搞不清楚在洛安州还有哪个女人在关注他的行踪。细细盘点少年带来的物品，都是食物和生活用品，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，但少年口头传达一句话却十分重要。那句话是，现在不是时候，将来有可能的话我会找你们的，保重。陈默寒想啊想啊，总是想不明白，有几次甚至都想告诉梁必达，却又忍住了。知此多事之秋，情况不明，还是不能轻举妄动。终于有一天，陈默寒的脑子里突然想起了一个人，全身的神经顿时紧张了起来。天了，难道是他？哦，还真有可能。他再次回忆那个骨瘦嶙峋的少年的模样，是像他。尽管他同他接触不多，虽然已经过去20多年了，但是他穿着军装的勃勃英姿，他那一双明媚而又忧郁的眼睛， 他立在白皑皑的风雪之地，翘首眺望长久滞住的身影，在陈默寒的思维世界里还是记忆犹新的。如此说来，他还活在人间。那天陈默寒彻夜未眠，他设想了种种可能，想象他是怎样摆脱了灭口的杀手的围追堵截，怎样隐姓埋名，怎样在这个纷乱的世界里活了下来，并且占据了一席之地，又是怎样的关注着他们，打听到了他的下落。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，那么从那个少年的身上完全可以看得出来，他如今的日子仍然十分艰难。困难的时候，他还惦记着他，惦记着他心爱人的盟友，给他送来温暖。尽管那些东西对陈默寒来说微不足道，但这才是真正的情重如山呢。是还是不是，这是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折磨的陈默寒好苦，他却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。他是多么希望他仍然真实地活着呀。活着就是胜利，含辛茹苦也好，隐姓埋名也罢，只要他还活着，这个世界上他就多了一份情感，多了一份美好的回忆，多了一份纯洁而勇敢的牵肠挂肚。这一天上午，梁必达称病拒绝出宫。称病的事情对梁必达来说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，而且由于他称病，陈默寒也跟着沾光，病人总是需要照顾的嘛。其实是什么病也没有，梁必达一个上午都是在练毛笔字。据说有很多书法家都爱写龙或者虎之类的，无论是龙是虎都不是一般角色，都有练一练的价值，写出去也可以给别人挂在屋里藏龙卧虎。但梁必达写字有个特点，主要写一个字，我。当过军长的梁必达已不是在蓝桥部当伙计的梁大牙了，提起笔来凭空也比别人多几分底气。虽然自成体系，但撇横竖捺遒劲有力，笔锋刚正锐利，行草狂放，横细竖粗，颇讲分寸，倒也有几分书法家风范。一个全世界每个角落无处不在的我字，往往被他写得昂首挺胸，威风凛凛，气冲霄汉。但这回奇怪了，陈默寒在一旁默不作声地欣赏，觉得奇怪，别人写我一撇一横竖弯钩从左至右，但梁必达不是这样。梁必达不按笔划规矩来，而是先写一个手，再写一个格，把一个字的两个部分分得很开，怎么看怎么不像个我字。陈默寒说，梁大牙你搞什么鬼，这还像个字吗？梁必达说，怎么不像，这就是我，他娘的，老子不当军长了，这只手拿不住戈了，就成这模样了。陈默寒恍然大悟，说，你应该把右边那个戈字一横一点一撇都去掉，剩下的那就是个锄头，现在的梁大牙 就是一只手持一把锄头的形象。梁必达说，言之有理，你这个白匪还挺会类比。放下笔，津津有味地端详着他那个不伦不类的我字，又有了新发现，说如果再把右边那一撇调整到左边来，按下脑袋变下一捺，左边成了一个合字，右边是一个义字，义就是木桩的意思，我又成了一把草和一根小木桩，哈哈，有意思。我是什么？我什么都是，又什么都不是。我可以手持戈，也可以是桩边草。要是去掉左上角的这一撇呢，又成了个爪字，嘿嘿，你别说，距离我字最近的就是个爪字。人呢，一辈子就是个爪字，找来找去就是找那一撇。那一撇是什么？对于商人来说，那一撇是钱财；对于政治家来说，那一撇是官位；对于男人来说，那一撇是女人；对于女人来说，那一撇是男人；对于军人来说，那一撇就是对手。找到了对手，我才是我。陈默涵听着梁必达的高论，不禁暗暗惊诧，这个看似粗莽的汉子，不光打仗无师自通，文韬武略，听他这一番话，还真有点哲学味道。梁必达发表了一通灵感之后，又沮丧地说，我们现在在找什么？娘的，就找一条，找公道。找回公道，老子还是手持戈，老子就把左边这只手去掉下面的两横，去掉两横就是个单立人。单立人加个戈是什么个字儿？法也。说到痛快处，恶狠狠地把笔往报纸上一掷，气冲霄汉地喊了一嗓子，只要有机会，老子还要杀人。陈默涵笑笑说，我要把这个信息赶快给江古碑之流通报过去，要不然那真是放虎归山，人头落地了。梁必达不屑地说，他那颗人头还算人头吗？在凹凸山，我要想收拾他，100个机会都有，那时候我根本就没把他当回事儿。那时候我认为像他那样窝囊的家伙，你就是让他当个敌人，他也是一个翻不起大浪头的小泥鳅，不值得为他动心思。没想到这个混进革命队伍的臭虫，现在还真长成了一条恶狗。没有甄别，哪一天便罢了，有了那一天，他就是喊我梁大牙当爹，我也不会饶他了。陈默涵说，梁大牙，你再看看这个字，这个我字，你把下面的一提一撇和上面那一点去掉，再把右边那一勾拉直了，是个什么字儿？梁必达认真地琢磨了一阵儿，一拍脑门说，娘的，是个生字。你的意思是，劳动改造了这两年，我们还可以生一生？陈默涵笑道，不是我们，是你。不过要想生一生，你得去掉一些东西。右上角那一点是乌云，是压在你头上的三座大山，说白了就是上面那些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的坏人。梁必达说，好啊，我明白了。那么下面这个缠在我两条腿的一提一撇就是江古碑了。不对，江古碑算个蚂蚱，他缠不住我的腿，他就算一提吧，他在左边是个行左实右的狗腿子，那右边呢，这一撇有文章，没准就是你这个国民党白匪。陈默涵不气不恼， 大度一笑说，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，既然我是白匪，当然是纸老虎了，一捅就破。我的下半辈子苟延残喘罢了，哪里能缠得住你梁大牙革命的大腿啊？你狗日的不老实，现在都快当了犯人了，还想升官？我看你真是屋檐下的大葱，根焦叶烂心不死，妄想变天。你实话说，你搞没搞女人？你迫害过谁？你算计过谁？蛇打得洞蛇自己知道，以后就是真别了，也有人在下面踢你的扫堂腿，不信你等着瞧。梁必达说，你个白匪别吓我，只要真别了，给我一个师一个军，100个人撂我的扫堂腿，我也不怕他。不久，陈默涵的妻子于真和梁必达的妻子安雪梅结伴而行，辗转来到了凹凸山腹地的728农场，来探望他们的丈夫。728农场当局对于安雪梅和于真的到来给予了高度的重视。此时国内政治局势已经有了微妙的变化，梁必达所说的某某某首长当真出山了，从报纸上能够看见他的名字了。就在此后不久，又得到消息，下放在南方某地的王蓝田已经解放了，并被任命为地军区政治委员。再往后，梁必达和陈默涵的日子眼看着就一天胜似一天。安雪梅和于真来了之后，728农场方面经层层请示，改善了梁必达和陈默涵的居住条件，在厂部的招待所里给了每家2个房间，一个做卧室，一个做厨房。一切迹象都在表明，形势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有了像样的房子，梁必达和陈默涵不谋而合，只用了一间厨房共同下厨，腾出来的那间就做了2家的会客室和扑克室。从那时候开始，728农场就接到了上级指示，梁必达和陈默涵不用再下田干活了。又过了个把月，上面又来了通知，工作人员不许再喊梁大牙或老陈了，一律称呼首长。如此，大家就心照不宣了，脱离农场指日可待。